活性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上一个礼拜我们已经思想过圣灵的一部分，圣灵如何在我们心中工作，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要从圣灵的喜跟圣灵充满这一个方面来思想。先让我们念两段的圣经，我们要一起念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第八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第八节，圣经这样说：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另外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我们在念起经文的时候曾经念过：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人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信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两节圣经，头一段讲到圣灵的喜，第二段讲到圣灵的充满。我们以这两段圣经为根据，来了解一下圣灵的喜与圣灵充满实际的意义，跟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讲到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其实常常有很多人问，到底什么是圣灵的喜？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洗礼，教会的洗礼跟圣灵的喜又有什么一样或不一样呢？那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到底一样不一样呢？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里面所讲的也不竟然完全百分百的一样。因为有关洗礼、圣灵的喜跟圣灵充满，实在是一个比较深的一门功课。特别讲到圣灵的喜跟圣灵充满的这一个课题，是常常基督徒都不太容易明白的。今天我们试着从圣经的角度来了解一下，我们福音派信仰到底怎么讲圣灵的喜，我们福音派信仰到底怎么讲圣灵的充满。第一点我们要一起思想的是圣灵的喜。当讲到圣灵的喜的时候，我们刚才念到这一段圣经，他传道说，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是指施洗约翰。当主耶稣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甚至在主耶稣出来还没有，但甚至在主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以前，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主耶稣出来传道以前六个月，施洗约翰他现出来，他来到约旦河边，他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因为他被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所以他先出来讲，让人晓得将来耶稣出来的时候，人家就可以更明白耶稣所说的东西。所以耶稣在还没有出来以前，施洗约翰出来，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那有一位在约翰以后来的，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他说，我要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可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的洗跟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施洗约翰说，耶稣来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我们再看另外的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告诉你们，
从这段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的感动跟相信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在他心中感动，他就很难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只有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有那个灵的感动，他才能承认耶稣是主。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习惯自己做主，特别在美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自立，我们都很有主见，很有主观，以我为主，好像是很习惯的。所以我们看小孩子，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老师就会教他，要他独立，要自主，不要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某一方面是好的，但是某一方面却产生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习惯，就不能接受更大的真理，不能接受更好的事实，因为以为我就是代表一切。甚至于一些哲学，他们说我就是宇宙的中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一个人当他要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是在他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才能帮助我们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承认接受耶稣为主。当然在还没有承认接受以前，圣灵会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真理，让我们了解到认识到耶稣才是真正是宇宙的主，人不是宇宙的中心，耶稣基督才是宇宙的主。让我们的心灵眼睛被打开，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圣流血为我们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的那一个情节，这一切是要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我们才能承认说耶稣是主。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说，怎么我看有人相信耶稣很容易，我就是不容易相信耶稣基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思想转不过来，是的，有可能，但是更大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转不过来，因为圣灵没有让我们，没有让圣灵软化我们的心，我们没有让我们的，我们没有让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以心灵来接受耶稣基督。多少时候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头脑来接受耶稣基督，很难的，除非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连贯起来说，其实圣灵的感动就是感动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福音派的神学家，他们从圣经里面就得出一个结论，其实约翰所说的圣灵的洗，耶稣所要赐洗的圣灵的洗，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为王、为救主。这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类，耶稣就是要在这个世界成为救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就是在圣经里面用神学名词来讲接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就是接受耶稣为主，接受承认耶稣是主，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一刻。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确定圣灵的洗跟洗礼的关系。圣灵的洗跟洗礼有关系吗？没有直接的关系。圣灵的洗是跟相信耶稣有关。当然如果一个人他是在相信耶稣的时候就立刻洗礼，那圣灵的洗跟洗礼就在同一个时间。但是多数的时候我们是先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圣灵的洗，可能要上慕道班，像我们教会现在所进行的，或者他虽然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还没有受洗，要等一段时间他才受洗加入教会。圣灵的洗是一次的经验，当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当你决定接受耶稣的那一刻，你相信你接受，你就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圣灵的洗在我们整个的信仰过程当中只有一次。圣灵的洗其实就是重生，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我们常常被哥林多书信里面的一节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重生，旧的事情过去了，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完全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经验中，我们常常看到，对不对？有不少人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他的行为、他的思想完全改变，甚至我们可能可以做见证说，我以前信主以前是怎么样的，我现在信主以后是怎么样的。这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改变了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重新得一个新的生命。圣灵的洗就是重生，圣灵的洗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圣灵的洗就是在我们信仰的路程中一个点，一次，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了圣灵的洗以后，我们就要看一看圣灵充满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刚刚念过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那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晓得一个醉酒的人是一个被酒精控制他的神经系统的人。有的人喝一点点就会醉，像我这样不会喝酒的人哦，我喝一点酒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再多喝一点就会醉了。但是有一些人很会喝酒，他们喝好多杯也不容易醉。2004年我去福建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叫南平，那边的牧师告诉我们说，在那边他们基督徒都喝酒的，而且喝了不会醉。这个牧师跟我们谈话的还是一个女牧师，是一位姐妹。那我问她，你会喝吗？她说会喝。她说我们去探访一定要喝的，而且喝不是一小杯的，他们说他们那边自己弄的酒，自己做的酒哦，请牧师来就是一碗。所以牧师如果一天探访两个家庭就要喝两碗，好可怕哦。我问他你会醉吗？他说不会啊，习惯了。我当时还是很可怕的哦，不会醉但是可能会把肝弄坏的，对不对？现在医学说多喝酒会伤肝啊。有的人喝很多，像这一个牧师他可以两喝两大碗不会醉。所以醉不醉不是酒多不多的问题，对不对？有的人只喝一点点，像我这样喝一点点我就醉了，他这一个牧师喝两大碗还不会醉，还可以出去探访。不是酒在他肚子里在他胃里面有多少的问题，而是酒精控制他的思想系统精神多少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控制的问题。所以当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在这里做一个比较。 不要让我们误会，以为说如果我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就在我里头很多，从头顶一直到鼻子，到嘴巴，到胃，到脚都有圣灵，不是这个意思。圣灵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住在我们里头，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引导感动带领我们的圣灵一次进到我们里头。但是圣灵有没有控制我们整个的人？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头做主？保罗说，我所愿意做的善，我要做的好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我反倒去做，因为在我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要带领我做好的事情，一个要带领我做不好的事情。要带领我做好的事情的，这就是圣灵的力量，就是圣灵的力在我们里头。要当我们做不好的事情的，那就是旧的习惯，旧的我，旧的本性。这两个常常在我们里头成为两股彼此对敌的势力。如果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掌管我们思想、意念、言行，我们所做所说的就会被圣灵引导。不是说圣灵在我们里头有多少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完全顺服圣灵，完全顺服，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求神带领。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他经历了圣灵的洗，但是很多时候不愿意把自己交给圣灵，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要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被圣灵所管理。有一些人以为说圣灵充满就等于说方言，可以讲别国的话，比方说我从来不会讲德文，如果被圣灵充满我就会讲德文，我不会讲法文，被圣灵充满就会讲法文。还有一些人说，如果我被圣灵充满我就会发出一种不是地上任何语言的声音，讲了很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以为说，如果我被圣灵充满我就会行神迹，有能力能医病能赶鬼，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但这不是一切，这并不完全。加拿大民众教会的创办人 Oswald Smith， 他是一位蒙神大大重用的仆人，他说，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就有能力侍奉神，我就有能力胜过罪恶，我就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这一句话很中肯，很简单，但是把整个圣灵充满的最基本的意义告诉我们。我再说一次，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有能力侍奉上帝，有能力胜过罪恶，我能过圣洁的生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可能说方言，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可能行神迹，但是说方言行神迹并不一定就是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当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方言，可以行神迹，但是当使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些人，他们靠着别的能力，讲白一点，靠着鬼的能力也能行神迹，也能做一些跟使徒们所做的一样。大家记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所行的那些神迹，法老的那些法术士在某一些程度上也可以像摩西一样行那些神迹。使徒行传，当彼得、当保罗出去传福音、行神迹的时候， 也有一些行邪术的人，他们也一样
学保罗这样的方法，学彼得的方法行神迹。
所以行神迹说方言并不一定是
圣灵充满，甚至有一些人圣灵充满是学的，他们是跟别人学的，成为一种学习。真正的圣灵充满所说的方言与神迹是神特别的恩赐，不是人为的，是圣灵的能力。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里面到底讲哪一些圣灵充满的现象呢？
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会有什么现象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这里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五旬节第一次圣灵降临充满门徒们的时候，这些门徒因为在那一个时候有很多很多从别个不同的国家来的人，他们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过一夜节，所以神特别把方言的恩赐赐给他们，他们在哪里被圣灵充满以后可以讲这些方言，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他们自己的方言的信息。这是《使徒行传》二章四节，被圣灵充满说别国的话。另外我们看四章八节，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说什么呢？彼得很勇敢的把耶稣基督的事情讲出来，彼得把犹太人怎么迫害耶稣基督的事讲出来。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敢勇敢讲道做见证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时候我们去做见证，我们怕怕的，我们说我们能吗？我们要讲什么？我都不会，我都不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管理我们。圣灵管理我们，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力量为主做见证，分享信息，把神要告诉我们的事跟别人分享。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勇敢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显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记载，使徒为着要把工作做得好，要分工，就要选一些人来管饭食，做执事，所以就选了七个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七位做执事的，他们要有一个条件，条件之一是要被圣灵充满。做执事的其中一个条件要被圣灵所管理。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做长老的才比较要求多一点，所以长老应该要求圣灵充满，执事只是管饭食的，管餐点的，我们可以随便一点，不需要像长老的要求那么高。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无论做长老，无论做执事，神的要求都是要我们有圣灵的管理，在神的管理之下。同样的，在这里做执事的也表示我们要侍奉神的人，我们每一个出来侍奉神的人，我们要常常求神管理我们，特别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当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到旷野，他们要建会幕，当他们要建会幕，当他们要建神的家的时候，他们就祷告，神啊，求你感动一些人，有才干的，有恩赐的，可以建会幕。你发现当他们祷告要求建会幕，建会幕的其中一些人，建会幕的这些人的其中一个条件也是要被圣灵充满。做神的工作要做圣灵充满，就是建房子建会幕要被圣灵充满。今天如果我们看这个要求，我们会觉得很高，对不对？啊，
如果我们应用到今天的社会，我们说如果将来我们盖一个礼拜堂，我们所用的这些盖礼拜堂的这些为我们建筑的这些建筑师都要被圣灵充满，大概很难啊。但是很多教会他们说，如果我们要盖礼拜堂，至少总工程师一定要是基督徒，因为如果总工程师不是基督徒，他不晓得教会要怎么样的东西。
我在印尼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要改建，我们大家祷告以后，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在印尼的那个教会所要定的一个条件之一，从世纪室到城堡的总工程师一定要基督徒。后来我们请了一个世纪室画画的，真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一个在大学，在基督教大学教建筑设计的一个工程师，他来帮我们画画。谁做我们教会的总工程师呢？我们教会因为年轻人多，我们教会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大概有800多位，有好几位都是在念工程的，所以结果有5、6位都是大学刚毕业不久的这一些年轻人，他们就组织起来，他们说我们来承包，我们来负责做这一个工程。几年以前我回去看到他们所做的，他们一期一期的建得非常美非常好，神祝福。虽然这几位年轻的工程师他们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他们有一颗很好奉献的心，他们为神工作，他们要求圣灵的管理，神就祝福他们。使徒行传第7章55节讲到使提凡，但使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万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使提凡就是执事之一，但是因为他又做执事又传福音，犹太人不喜欢他，就把他抓来，要把他用石头打死。他为做神的缘故，他不怕殉道，他在哪里祷告，圣灵充满他，圣灵完全的管理他。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敢为主殉道，做见证为主行道。我打的时候现在才发现少了两个字哦，应该是做见证为主行道，少了两个见证，为主行道，做见证为主行道。另外我们再看到使徒行传11章24节讲到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领许多人归附了耶稣基督。看到吗？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领人归主的人。我们再继续看下去，13章9-10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你就是你混乱主的道，你混乱主的中道还不止住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是对着那一个行邪术的人说的：“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敢为真理说话，敢为真理辩护，敢指责异端邪说，敢跟魔鬼，敢指责那些罪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就不能容忍罪恶，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就不能容忍不对的事在我们的生命中。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使徒行传13章说，门徒们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这一切，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圣灵充满其实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要以为说圣灵充满这是牧师的事情，圣灵充满是长老的事情，圣灵充满顶多是执事的事情，圣灵充满是门徒们都应该追求的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成为耶稣门徒应该追求的事情。我们追求圣灵充满，不是像一些狭窄的那些教派所说的追求圣灵充满说方言信神迹，那只是一小部分。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真正的圣灵充满是被神的灵所管理，敢为主做见证，能很好的侍奉上帝。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敢指责不对的事情，指责罪恶。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满心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怎么才能被圣灵充满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被圣灵充满，有几样事情我们可以写可以有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能追求在他的生命中充满赞美，不是充满埋怨，不是充满苦毒，不是对很多事一直不满，而是心中可以口唱心和赞美主，圣灵给他喜乐的结果。不但这样，他可以常常感谢父神，常常感恩。我们在这里过感恩节，不过一年一次的感恩节实在太少。常常感谢父神。有一些教会，他们一年会定几次特别的感恩的节日。有的教会在春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春节感恩的节目。感恩节的时候再有一个感恩的节目。以前我牧会的教会，我们定教会的周年纪念为教会特别的感恩节目。在教会周年纪念的时候向神感恩，有特别的节目，特别的奉献，特别的 program。 我们所受到的奉献特别要做一些可以荣耀上帝，可以对人有帮助的活动。感恩节所受到的奉献不拿来做普通经常的需要，而是做一个很特别的需要。常常感谢父神。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喜乐，我们就会存敬畏嫉妒的心。我们对神更顺服，我们对神更敬拜，我们会人与人之间会彼此顺服。这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充满我们带给我们的好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充满敬拜的基督徒。我们对神敬拜，神就把各样的好处赐给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一个能遵守诫命总纲的人，就可以爱神爱人。多少时候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被爱，我们需要去爱别人，我们需要爱的交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的爱就很枯燥，我们的爱很少。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管理，我们能真正像诫命总纲所说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也能爱人如己，爱神爱人。圣经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低头祷告。